出埃及记第24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地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犯罪之后，就开始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不能存活。因此，在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连神所呼召的人都不可亲近神。只有中保摩西被特许可以亲近耶和华。但神救赎的目的就是让人回到他面前。因此，最初是所有的百姓都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。然后，神呼召摩西一个人上山顶，接着又允许他和亚伦一同上来。现在又允许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一起上山，一步一步地把恩典的门打开。最终，神要让基督成为新约的中保，凡接受他宝血遮盖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儿子，后来他们因为没有严格地遵行神的旨意，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今天每个信徒也像拿达亚比户一样蒙神呼召，也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但若不切实遵行神的旨意，结果也可能是死在耶和华面前。因为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神并没有呼召摩西按着叶特罗的建议所选拔出的那些有才能的人，却呼召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。凡神所要使用的人，他必然会亲自呼召。神固然会借着人的鼓励来印证他的呼召，但人若拔苗助长，用人意来代替神的呼召，就会在侍奉中造成许多难处。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百姓在神颁布十诫和典章之前就满口答应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现在听了十诫和典章，还是一再答应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结果不到40天就开始敬拜金牛犊。我们也常常落在这样有口无心的愚昧里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所承诺的是什么，完全不认识自己的本相，还以为可以靠着自己来跟随神、侍奉神。神并没有立刻指出百姓的愚昧，而是允许他们在愚昧里经历失败，发现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天性悖逆的亚当后裔，并不能因着教育、知识、理性、思辨来认识自己，只能借着失败和挫折，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罪人本相。因此，对肉体彻底绝望，转而寻求神儿子的生命，靠着神儿子的生命来跟随神， 遵行神的旨意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燔祭是将祭牲完全烧掉献给神，平安祭只烧掉祭牲的一部分，剩下的部分由献祭者和祭司分享，表示人与神一起分享祭牲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盘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在立约的仪式中，立约的血一半撒在坛上，一半撒在百姓身上，可能是撒在代表十二支派的十二根柱子上，表明圣约里的合一。主耶稣在设立圣餐时，也把代表他舍命流血的杯称之为立约的血。血是死的记号，用死来立约，可以使罪得赦。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血也是生命的记号，约的内容是要把我们连到永远的生命里去。只有解决了生命的问题，人才能回到神面前去。解决了生命的问题，人才能遵行神的约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在神前吃饭是当时立约仪式的一部分，象征彼此恢复和平和交通。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筵席，是神与人一起分享同一个平安祭的祭牲。主耶稣设立新约时的圣餐，也是神与人分享同一个祭牲，一起享用神的羔羊基督。人在恩典中观看神，又吃又喝，不再发颤，这表明律法是在恩典中传下来的。虽然律法是严肃的，但是当律法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人所感受到的是恩典和释放。罪人看见神的面就不能存活，以色列的长老和未来的祭司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观看神，并非当面看见神，只是看到神的脚下，所以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。神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神的宝座仿佛蓝宝石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我要将石板 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原来人不能靠近神，只能站在山下，但在神恩典的选召里，人不但能上到山顶，还能住在这里，与神同住是何等的宝贵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摩西在神面前只住了40天，而到了新约里，神预备了更大的恩典，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因为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石板只刻有10诫的2块法板。神把律法赐给人的目的，不是为了给人重担，而是要教训百姓，使他们在神面前能活得正确，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成就神拣选他们的目的，成就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目的。律法是属乎灵的，它之所以会成为人的重担，是因为人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，所以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人就落在律法的定罪之下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，摩西对长老说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我们再回来，有亚伦、户尔与你们同在，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。摩西在上山之前对百姓的争讼事务还念念不忘，在组织、教育、人员上都做了周详安排。一，他已经拣选了78600名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、10夫长管理百姓。二，他已经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百姓也3次承诺要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三，他向长老们详细交代，嘱咐他们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我们再回来。四，他安排了亚伦、户尔代替自己做领袖。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，云彩遮盖山6天，第7天，他从云中照摩西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，形状如烈火。亭原文是居住，与希腊文住谐音，所以使徒约翰形容主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摩西进入神的荣耀，在耶和华的荣耀里住了6天，完全浸透在荣耀中。到了第7天，神才从云中照摩西，此时摩西被神的荣耀充满到一个地步，以致可以与神面对面说话。新约信徒在神面前接受了更大的恩典，将来能永远住在耶和华的荣耀里，因为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对于罪人而言，神乃是烈火，他的荣耀形状如烈火，对罪必要追讨。但在恩典里，神却让他所拣选的人得以上山， 住在他面前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40昼夜。摩西在山上40昼夜，不吃不喝，只是享用神的话。神在这40昼夜里向摩西指示了山上的样式。主耶稣也在旷野禁食40昼夜，向我们显明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40代表彻底。大洪水时，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，是对罪恶的彻底审判。主耶稣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是对神儿子的彻底检验。而神让摩西在山上停留40昼夜，是对亚当后裔罪人本相的彻底显明。神已经赐下10诫和典章，百姓也3次承诺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又做了周密的安排，然而还不到40昼夜，百姓就失去了耐心，陷入拜金牛犊的大罪里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彻底违反了10诫和典章。6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、地、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但却用了40昼夜来指示山上的样式，显明人的罪。可见人的罪性是何等顽固，神又是何等忍耐。我们绝对不可自以为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神借着这40昼夜的彻底试验，让百姓在失败中认识到，人的励志决心、思想教育、组织方法和筹划安排，在肉体面前都不堪一击，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然后神才给他们指明出路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